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上涨了60.59点，收盘指数17323点，涨幅0.35%，成交金额4396亿元。现在呢，集中市场是每一次的上涨都是突破历史新高哈。OTC 呢更是大涨了2.41点，收盘指数是213.62点，涨幅1.14%，成交金额873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台北股市呢最近其实气势如虹啊，就算是台积电休息，台积电其实已经连跌三天了，
没错，
台积电连跌三天，但是其他的尤其传统产业再加上金融，居然推升了台北股市可以连续三天破历史记录。昨天金融稍微休息，然后呢电子股似乎有一点点微微的接棒，
对，
就是台积电以外的电子股有点接棒，那么传产还是很强，那么这条路到底能够继续走多久？今天凌晨呢美股欧股都是下跌的哈，那么当担心全球疫情再起，这又要如何的来看待台北股市后续要注意的事项？
好，方早大家早好。我想其实在这个今天的行情当中，大家就注意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台指期的结算。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讲到嘛，就是说台指结算如果说它没有出现太大的变数，原先我们的预估是说它有可能会压低结算。那不过呢，在当天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完之后呢，当天的台北股市出现了一个大震荡，那么4800亿的天量，然后去进行盘中的洗盘跟筹码沉淀的动作。那洗完盘之后呢，最终收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下影线，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在洗完盘之后就连涨了，这几个交易日就连涨三天，所以这个筹码收敛完之后，其实往上拉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好，那今天可能盘中还是会稍微震荡一下，不过也难免，因为这个在转仓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不太会持续的往上拉高，因为就上个月的外资台指期的部位来讲，他们这个月应该是被嘎到空单，那所以在这个指数的部分可能会稍微压低一点点，让他们的这个转仓的成本稍微偏低，会比较 OK 一点点。那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的这个多头的格局是没有改变，那持续的创下历史新高，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呢，支撑就看4月9号的高点支撑，这个是短线的一个强弱的分界点，那4月9号的这个高点的部分只要一旦能够守得住，对台北股市来说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有这个下跌的大幅度崩跌的一个疑虑。
选4月9号的高点的原因是什么？那它的位置现在是？
好，我想其实在这个4月9号这个高点，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分析的一个重点，就是突破高点之后，那前波高点原本的压力就变支撑，所以这个压力变支撑的这个点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说短期的强弱支撑点是在前波高点，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前波高点，而且原先是压力，一旦突破而且站上连续性的突破，代表它压力转支撑，所以这短线的支撑点是不能够跌破的。
4月9号的高点是17016点、
对，
那我们就算个整数好了，就17000点，所以17000点不能跌破，
没错。那现在波段的低点，波段低点就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上个礼拜4月14号的这个大震荡的这个大量低点，就是4月14号的这个低点的支撑，代表的是这个筹码沉淀之后换手成功再攻的一个讯号。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礼拜三，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曾经讲过内资杀内资的一个盘，那杀完了之后筹码换手的低点，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换完手之后看起来短线当中筹码还是换到了强手的一个手中，所以才有代表整个台北股市有继续攻高的一个力道。所以其实这一个位置点它就具备有波段支撑的一个实力，那这个点位呢，它的那当天的成交量大概是4900亿，就累计累算下来之后是4900亿，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在波段上面呢，这个地方会变成是大盘在波段里面非常强劲的一个支撑的重点，那如果说反过来讲，如果不小心它就是跌破而且站不上，那么对于大盘来说可能空间修正的机会就比时间修正来大。所谓空间修正就是以跌幅去进行修正，那时间修正就是以区间盘整横盘震荡为主，那 到底是哪样子的一个修正，要看台北股市的结构。
所以伟杰，你的意思是说，多头格局虽然不变，可是短期修正的压力已经出现了。那这个修正的方式是用空间还是用时间？由这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在17000点了，
没错，差不多。
就这个17000点，只要守得住，它就是时间的盘整，
没错。
如果说是跌破的话，它就会用空间，也就是跌幅稍微重来修正，
没错。
但这都是多头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所以短期就算修正，先不恐慌。
对，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台北股市的多头格局哦，在这一波高档的地方哦，有很多的成交量都是算是换手成功，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跌破过这一些大量区，所以呢，其实你要让台北股市哦直接崩盘的机会相对比较少，除非这个国际股市或者是国际的经济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这个利空的消息，然后冲击到台北股市，才会导致于像去年三月份的这种崩跌，不过这种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点的。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就是只要能够守得住刚刚我们讲到4月9号的高点，那短线都还有再创历史新高的机会，那么就算它回档，只要没有跌破4月14号的大量低点，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就是说台北股市会有用空间修正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回调。
4月14号的低点是16559点，所以我们就用稍微整数，就16500点，所以跌破17000点就是多头不跌之前多头可期，继续的创新高。但万一跌破17000点，还要看16500点，
对，
好，不能跌破。
对，好，那所以呢，从整个大盘的结构上面，我们就从这个资金的成交比重来看，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最近这几天的攻击都是传产加金融。好，那全市场的所有的新闻面重点都在告诉各位沉潜30年的传产股，但是呢，基本上我会后面
伟杰，你是从去年十月就开始谈传产的，
对，所以这个传产到。我必须要承认啦，其实这一波的钢铁我是比较保守啦，但是这个其他的包含像是这个轮胎双雄的部分，或者是在这个塑化类股其实都还不错啦。那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的提？因为传统产业虽然说沉潜30年拉出了这一波中钢的涨势，可是呢大家都不要去追高，因为传统产业是不太适合追高，一旦追高，我常常会喜欢开玩笑是沉潜30年拉了一波吼，就是50%的中钢的这一波涨幅。可是如果你是追在相对高点，可能会被套30年。好，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地方。我这样子讲吼，是要提醒大家风险不要任意追高吼啊，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整个这个工业金属的一个状况，虽然说短期当中报价还是在上扬，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吼，等到这个美国的库存的回补的力道稍微比较稳定之后，它的需求没那么强，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调整。那我不是说调整就一定是崩盘，不是啊，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开始休息，所以才会说追在相对历史高，中钢是创下10年来的新高，如果是追在10年来新高，那可能在未来要解套的时候会有一些些这个比较辛苦的地方。那所以呢，在资金比重的部分，过去这两个交易日，这个传统产业就是非金电的成交比重高达40%，一天是48%，一天是42%，一天是40%。
哦，这么热真的很难想象。
对，这个很难。那基本上这个主要都还是集中在这个钢铁跟航运，然后你看到连续这两天当大盘盘中在出现震荡的时候，其实航运还是比较强。那比较明显的是钢铁开低走高，尤其是在昨天的行情里面，在礼拜一晚上大家都去抓，因为中钢公布了业绩，结果发现外资竟然在偷卖中钢，对不对？结果呢，一开盘大家都好紧张，赶快把中钢呢卖出来，结果没想到中钢最后是收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所以这个震荡非常激烈，所以追高的投资朋友就要小心一点点。那当然就现在来说呢，传产是大盘目前滚量的重心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要一直用传产当成是一个主攻部队去搭配金融，或者是去搭配部分的电子，这种结构其实过去是非常非常少见，大概只有在那个2010年到2011年那一阵子，好像记得两岸之间要开放这个 MOU 的这个红利的时候，有出现 传产主攻，但那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市场跟新的红利出现，
对，
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生，
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好是因为中国大陆推出了4兆人民币的
对铁公鸡
这个 发展，然后那时候全面性的基础建设就铁公鸡
对
对那个行情，
对，所以其实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刺激跟全新的市场的这个带动之下，其实要持续的利用传统产业跟这个金融股要带动大盘往上去攻击，其实这个机会是比较低，所以不可持续性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当然回过头来我在暗示一个焦点，就是当市场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传统产业都在金融股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电子股的机会，
所以 你居然这个时候在最热的时候开始转向
对对对对，有时候总是要 跟市场上看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其实电子股不是说全然的不好，因为过去大家很习惯电子股的这个目光焦点全部都是放在台积电，全部都是放在联发科，甚至呢是放在鸿海的电动车，但事实上在这一些产业的这个代表股之外的一些标的其实都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甚至也是有未来的产业趋势，那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就目前看起来整个台北股市的结构，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结论，电子股仍然是出现群龙无首啦，因为这个鸿海还是比较偏弱，那台积电也没有什么行情，昨天唯一能够涨的就是联发科，但是联发科也没有发生它的一个带队的一个效用，因为 IC 设计普遍还是比较偏弱，那另外传统产业的部分是塑化钢铁加这个航运，那这个金融股还是一样它是典范，所以其实如果靠传统产业跟金融它就是防守有余但是攻击无力的一个现象，对于台北股市来说是这样，因此呢电子股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族群。那所以从
所以如果你手上因为你本来在去年十月的我记得很清楚你那时候就开始转向传产，其实布局了很久，现在看到它大喷出了之后，理论上来讲你之前恐怕绝大多数都是传产，
没错，
那你现在要用多少比重来重新布局传产电子跟金融？
好，我想其实过去
以你自己来说，
对，我想过去我的持股比重是比较相对偏低，大概是30%，那基本上都是在传统产业，那现在目前的传产的部位大概都还在创新高当中，那我就看五日线，那五日线没跌破之前基本上我也不会说就是去积极减码空出一些资金部位去做一些调整，现在我的持股比重了不起就是到50%啦，就是如果你要再增加一些部位了不起我就到50%，我不会把所有的这个部位调整到超过50%以上，这个还是风险比较大，
所以你传产原本的现在呢都是在持续获利状态，
没错，
当然你就继续抱着对不对，
对，
剩下来的其实你就把它压，可能你要多投资的就把它多放在电子，
没错，
开始布局 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你这边传产并不是要获利了，还不到这个时候，它没有跌破五日线之前其实你不会考虑 对不对，好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等一下回来了之后呢，那么除了传产电子应该如何，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刚刚讲说现在要开始留意电子，并不代表说你看坏传产，事实上你手上你从去年十月报到现在的传产其实你是不放的，
对，
好，还没有要卖哦，也没有要获利了结，其实是注意只是不加码而已，
对，
不追高不加码而已，好，那么但是呢你要开始布局，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不是满额满手股票嘛，
对，没错，
所以你现在要多布局的可能重心点就放在电子，
对，
那我们就来爬梳一下，
对，好，那所以其实在整个电子股的部分我就会比较稍微留意一个关键，就是在这个我先讲重点，就是说这个在昨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族群非常的整齐，拉到涨停板的加速了还蛮多的，这个就是矽晶圆这个族群啊，矽晶圆四天王里面有三档都拉涨停，所以其实还蛮强，那最主要在这个矽晶圆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日商的这个盛高所以有考虑说要这个扩产，那大家会觉得说扩产是不是会影响到价格，其实不会影响到价格，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就他们的观察，不管是他们自己公司企业的内部的库存还是他们客户的库存水位都非常非常偏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美国的 ISM 制造业指数的库存的那个数据，它是创下了37年来的新低吧，29.9，非常非常的低，比那个 2008、2009年金融海啸的那个库存还低还低，所以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库存，所以
这真的是缺料哎、欸。
对，所以为什么说哈，现在有一些这个原物料的个股还能够有一些续涨的动能，原因就来自于美国，它有一些厂商要去进行库存的回补，那这个是其一。那第二个就是在市场上的需求的部分，除了库存所谓偏低之外呢，这个八寸跟十二寸的这些相关的产品需求仍然是在持续的增加。再来就是说，他们看到就是市场上有很多都在缺晶片，那缺晶片呢、其实就是缺料嘛，那感觉好像他们的产量不够大，造成缺晶片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他们会考虑去扩产、因为这一扩产之下呢，很多跟这个盛高合作的这个厂商其实就有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政策，因为他们正在加速推进这个功率半导体的自制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半导体自制化的这一条路上其实是已经基本上就是确定一定会做的，那只是说确执行之后的成效如何。那预估他们到2025年之前自制率要达到70%嘛、所以他们也非常需要矽晶圆的这一块原材料的部分、那外资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趋势，其实他们就有去调升了这个环球金跟这个合金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在昨天环球金在这个台北股市大震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义无反顾，就一根长红就喷出去了、虽然说收盘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望，大概就只收半根的停板，但是它是一个平台突破的一个现象、那就看一下，就是说环球金4月20号的大量低点的支撑不要跌破，那短线都还有续攻的机会、那合金的部分，昨天也是大量长红 K 棒，低点的支撑、去做观察。那中美金跟台盛科全部都是平台整理完之后突破的第一根带量长红 K 棒突破的第一根、因此昨天所有的矽晶圆，这个所谓的矽晶圆四天王，
环球金、合金、中美金跟台盛科
这四家公司就亮晶晶，对，亮晶晶，对，没错，对。然后就是看昨天四月二十号的这个长红 K 棒的低点当成是短期的一个支撑点，然后这个在技术线型或者是在筹码面的集中大概都帮大家掌握了，都还算不错，而且呢在基本面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利多的题材、所以这个倒是接下来我们在观察电子股的时候可以去首先留意的一个族群。
所以昨天虽然 这四家公司很整齐往上冲、但是你觉得它算是突破平台的一根长红棒？
没错，
不算是特别追高，
对，等于就是它整理完之后才刚突破、
所以
就是大家
有产业面来讲，讯息各方面从多方求证的结果还可以，
还可以，
对，
还可以，
所以产业面是 OK 的。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看起来资金已经有注意到这一块了，
没错，
整理也结束了。技术面上面来讲，昨天的长红 K 棒的低点不要跌破，都是 OK 的，
没错。
好，
所以就是短期这个就是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策略的交易，所以其实有些投资朋友会很在意那个买进的价格跟成本，但有时候你没办法，因为如果之前没有掌握到的话，那你在行进当中你要怎么去做进场，那技术分析就很重要。那你突然发现昨天是整理形态完之后突破第一根，按照策略上面的设计，就是其实你在那边是可以追进的、那追进完之后不是说追完之后就不理它，追完之后你要把停损点设出来、就是昨天长红 K 棒的低点、一旦在短期当中又跌破了，那大家就还是短期要稍微出场休息一下再重新观察、这个是技术分析带给我们的一个策略设计的一个好处、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然后记忆体我们过去也讲了一阵子、那最主要还是在整个缺货涨价的题材上面，这个南亚科说要扩厂、所以看起来订单是真的有啦、所以这个、
我很少见就是王文渊为了南亚科而站台，
对，这个很少见。
对，因为王文渊通常在他的这个台塑四宝当中、他当然就是很重量级，
没错，
可是在科技的投资的部分，台塑四宝的台塑集团的大家长比较少关心到他们的科技投资，
基本上南亚科的经营也不太需要他们去关心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个很有体制的公司，就是他自己运行的很好这样子。 那当然除了扩产跟资本支出增加跟合约价的调涨之外呢，现在目前南亚科大概也是守在月线附近的位置，那未来低润的一个应用市场在电动车普及的过程当中，它会是下一个对于低润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升动能，所以其实他们未来的产业趋势是可以期待的，所以包含像是南亚科、华邦电跟旺宏，其实大家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三家公司的一个未来的表现，因为就现在国内的记忆体的大厂去做观察，这三家公司是比较关键的。那当然这个就变成是说我们回过头来去留意电子股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是口袋名单的一个观察的指标股。
他们也算是整理了一阵子了。
对，整理了一阵子，所以其实一样就跟刚刚观察矽晶圆四天王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那另外从矽晶圆我们可以延伸出来的是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因为其实矽晶圆跟第三代半导体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因为他们也是在朝这个新原材料的部分去进行发展跟研发，因为走到目前后这个奈米制程已经萎缩来到剩下两奈米，那如果要再更进一步的去追求这个萎缩制程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度，那是不是在这边要去换一个新的材料，比如现在是以这个矽为主，那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原材料可以去进行研发，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国内的相关的厂商包含像是汉磊啊、嘉晶、全新跟宏杰科，其实在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领域当中就已经开始有琢磨跟耕耘了。那最近的他们的股价都还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只是他们的这个产业就是有他们自己的惯性跟步调，比较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但不是说这个大盘跌他们不会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大盘只要还是 OK 的时候，他们会有他们自己调整的步调，所以也不用说哎，他如果没跟上大盘没关系，我们还是持续留意，因为它也没有转弱，它就是在高档横盘震荡或者是一个大箱型的区间去做整理，所以呢就目前看起来这个汉磊跟嘉晶就守住四月二十号的大量低点，
就昨天其实他们也有一根长红棒。
对没错，就是跟涨的。好，那另外全新的部分月线支撑，那宏杰科呢就看月线支撑，这其实基本上除了宏杰科的筹码比较不明显之外，其他的筹码面都还算是稳定的。那所以
看起来你的优选是汉磊嘉晶。
对，基本上还是从这个强势有突破表态的先观察，因为既然它会领先这个族群先突破，表示它有在技术面或者是在未来的产业面有一定的领先性，所以才市场上的定价才会这样子去做反应，这个是跟市场上的定价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其实在电子股的部分换言之我们就是矽晶圆相关跟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会是我们的首选，那另外就是在记忆体的部分也是可以持续的做观察的。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族群，第一个族群是矽晶圆的族群，
没错，
他昨天也有一根长红棒的强势表态，
没错。
那第二个呢是记忆体的族群，不过记忆体的族群现在看起来还没有真正的全面性的发动，
对
不对？
还没有。好，对。
那第三个就是第三代半导体，其实他们算是高档震荡，
对，
他们
没错，
其实没有拉回修正，不像台积电拉回修正这么多，他们没有拉回修正。那么昨天呢有汉磊嘉晶已经出现了一根长红棒，
对，有表态，
那么表态了，那同样的都是昨天的低点不能够跌破，
没错没错。
好，
对，那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电子股的部分大家是这样子看，那传统产业的部分请大家就是如果是强势股的，包括像我们过去有讲过什么成衣双雄、轮胎双雄、脚踏车双雄，大概都是看五日线，其实你会发现这一些次产业族群都有他们自己的步调，都不会跟大盘有联动性，所以其实在留意的部分大家就稍微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这个操作，不要去做追高，等到跌破五日线我们再来思考说有没有必要去调整一些资金的弹性。
好，所以呢其实这是伟杰的一个布局的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收看。